主获2016年9月2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吕罗嘉琴传道，讲道题目屈膝祈祷。
先邀请大家坐在后面的各位拿起你们的包包，我们一起往前坐。虽然我们的空位有点多，但我们还是把后面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弟兄姐妹好吗？后面五排就是都先不要坐了，我们一起往前坐，一起往前敬拜神。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往前往前敬拜我们的神。谢谢。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曾经你想要邀请一个人来教会，但是你发现好像用了很多力气，你发现好像用了很多的心力，你就是想要让他来教会，你就是想要邀请他来教会，让他知道我认识的耶稣有多好。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心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在那个邀请里面，在那个努力里面，也许我们会觉得，哦，为什么他不来？哦，为什么他不要认识这么好的耶稣？邀请大家用接下来的时间，为了你心里的那个人祷告，为了你心里的那一群人祷告。就上帝不是只开我们的眼睛，而是也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真的看见这位耶稣有多么的好，这位耶稣有多么的棒，让他可以来到这里追随他。我们先用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为了我们那一个我们思想的那一个人祷告。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份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不因为我们自己得着就满足，我们要为了你，我们要让你可以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让不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主啊，看过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努力，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所花的每个力气，我们知道在你一切都值得。在你一切没有白白付出的，主要祝福一下时间，让我们的心完全可以面对你。
Yeah. Thank you.
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基督的爱超越我们所能够想的，超越我们所能够求的。我们能够有份来到这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阿妹吗？感谢神，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而且我们不是只能够单单的拿到耶稣给我们的爱，我们还能够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邀请大家用接下来这首歌淡淡告诉他：耶稣我爱你，我很爱你，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一样，但是我很爱你，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爱你，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来爱你。这是你跟耶稣的时间，这是你跟上帝的时间，用这首歌来跟他说：耶稣我爱你。
Sure. 要爱慕你，倾塌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我们相信你这时候也都听得见，你也开始动工。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你的道理。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开启我们的耳朵，能够真真实实的听见你。以下的时间要放在你的手中，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现在我们要来奉献，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里你还不知道奉献意义，没关系，我们可以先等一下，一起用这首献上我心来当成我们的祷告。
你呼召我跟从，带着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你，求你赐给今天来到这里敬拜你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受教的耳，受教的心，来聆听神你的话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弟兄请。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屈膝祈祷，这一段祈祷文叫宁静祈祷文。我要请当过兵的来帮我们诵读这段祈祷文，预备起。请问这段祈祷文曾经读过的请举手。好，大概有六分之一。这一段祈祷文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叫尼布尔，他也是一个布道家，他在1934年所写下的这段祈祷文，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篇祈祷文迅速的传开来。为什么刚刚请当过兵的来诵读这段经文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印刷了超过4000万份，每一个出征前的士兵都拿到这一张。所以这段祈祷文，想象一下要当兵的要出征的那个心情，所以不用去宣传这篇祈祷文很快的就传遍了，而这篇祈祷文很快的成为二十世纪非常能够激励人心的祷告文。过去我大概有快10年的期间在花莲仁诺医院做月幕的关怀师，我们新人关怀我们会有一些迎新的活动，但是在最后祝福的时候，这一个祈祷文就是我们送给所有新人的一个祈祷文。我们会做一个小卡，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送给他这一份。这段祈祷文当我们后续再去关心这些员工，我们发现到了这段祈祷文会在他们的桌上，也会在他们的邮件当中，当他们要回信的时候，在最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段祈祷文。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祈祷文在员工的生活当中，我知道不论他有没有这个信仰，他可以把这段祈祷文放在他常看到的地方， 就表示他认同，他接纳。在医院，特别在台湾的医疗生态环境充满了压力，贫贱压迫着大家，或者是医疗护理人员这么人力紧缩，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压力下，这段祈祷文我看到真的是带给我们员工很大的安慰。今天住在这里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也有喜欢的祷告文，特别在我们这本圣经诗篇，就是大卫他在逼迫当中所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赤裸裸的他的呼喊，他的抱怨。让我们再思祷告，如果你会给祷告下一个定义，你觉得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其实就是灵魂的呼吸，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自然的一个部分，也呈现出你跟我，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上帝连结的关系。祈祷也就如同我们生命里的镜子，可以呈现出我们灵性真实的样貌。这周新眼光开始进入新的书卷以弗所书，请问有进入以弗所书跟着新眼光读经的，请你笑眯眯的看着我。当跟着教会的新眼光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发现这卷书，这封书信充满了使徒保罗深切恳切的祷告。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么形容，他说从以弗所书可以看到保罗的祷告很简短，但是却充满了深度属灵的真理，而且他的恳求充满了种种的福分。所以当我这一次第二次站在这个台上，我在思考我要分享什么段什么样的主题经文，我就把我这段期间读以弗所书的感动来跟太平境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保罗写这封书信，他是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大家不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台湾的监狱，可能某几个人住在一间，在住一个空间。在当时，保罗他被下到监狱里面，事实上他是跟另外一个狱卒是套着锁链锁在一起的，是非常不方便。可是为什么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还这么恳切？因为这一群要收到信的这一群基督徒群体，信仰群体是保罗去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如果去细细读，你可以感受到保罗的恳切。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在当时传福音的事工都必须从那个地方向外传出去，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个地方却供奉了希腊他们丰收的女神戴安娜的一个中心，等于是一个信仰的中心，一个异教的信仰中心。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七节可以看到，而这个异教所敬仰的雅典女神不只是那个地区，也是普天下所敬拜的。就像我们台湾每年三四月份在那里拜妈祖一样，许多的庆典就从那个地方开始。 所以想象一下，那个地方会涌入了许多的香客，也带给以弗所很大的商机。处在这样的一个异教氛围，这样的一个环境，保罗写这封书信以弗所书，就是希望信徒能够认清耶稣的权柄，耶稣的位格超越一切天上地下所有掌权者。所以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那里宣告。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要提醒在以弗所这个异教兴盛的在那个环境中的信徒怎么去面对，就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警醒不倦，而且还要为众圣徒祈求，以来面对征战。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可以跟着这段经文来看，我们来看保罗的祈祷。如果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从十四节开始来读，可是如果要更深的感受到保罗这个恳切的心，其实我们是要从前面的经文，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其实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在描述保罗要祷告了。可是为什么会插这一段，这一段十第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在这段插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为他使徒的身份来做见证，他要让信徒们知道今天为什么他那么恳切，因为今天他有这个使徒身份，是上帝神圣的信托。这个管家的使命是从神那来的，而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特殊的责任，是关系到保罗要去建造在那里的外邦的信徒。这样的使命，这样的身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保罗把这样的一个恩赐视为是神给他的礼物，不但是上帝给他的礼物，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可以看到，更是透过上帝大能的作为。这个大能的作为，就是要透过保罗他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深深体会到福音的大奥秘，这个福音的大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面前互为肢体，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外邦人同受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信托，是向外邦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奇妙的恩典深深的感动保罗，以至于他要收到信的这些信徒可以感受到保罗的恳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想到福音今天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到太平静这么好的环境，多少人过去的教会历史，包括保罗，他流了多少的血，他在监狱里面，就是因为他领受这样的职分，把福音传给外邦，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大奥秘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用这样的心情来进入保罗的祷告。他要以弗所的信徒知道，我们都要被建造成为上帝的居所。我们来看保罗恳切的态度，进入十五章到二十三节这段祷告词，其实在第一章有一段经文，其实跟那一个第一章的经文的祷告词差不多。可是在第三章的十五节十四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多了一个姿势，屈膝祈祷。 这个姿势呈现出保罗内心深切的心。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祷告都是站着的。一个人跪下来祈祷，就表示他那个内心深处的深情。保罗在父面前屈膝祈祷是非常迫切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回顾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你的祷告生活，你在为一些事情迫切祷告的时候，你的身体姿势是如何？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不管是司提反，他在面对逼迫，他是跪下来祈祷。保罗最后前往耶路撒冷辞行的时候，他也是痛哭跪下来祈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中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也是跪下祈祷。在狱中的保罗，手链跟另外一个狱卒绑在一起，他心里深切连接这些信仰群体，在这个异教环境影响下，他没有办法亲自到那里去，他盼望透过他的书信可以给予他们支持鼓励。他屈膝祈祷，因为他深知他所信仰这位上帝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帮助这一群信徒。我们来看保罗的祷告内容，在16节到第18节经文里面，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三个请求，每一个都有连接词，是循序渐进的。在这段祷告的内容当中，保罗的祷告是祈求心里的力量。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因着祷告，因着我们与上帝面对面，我们的心是否有在这个祷告的关系当中心里强壮起来。保罗的祷告三个请求，其实都是求得希望以弗所的信徒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在这个祷告词这个内容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信，我们怎么可能跪下来，怎么可能来神面前呢？但是在祷告的时候，你是否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的力量从祷告当中强健起来？还是我们祷告只是把我们想需要的只是透过我们的口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并没有真正透过这个祷告而心里强健起来？保罗祷告的内容就是这么说，因着基督，因着我们的信，神的大能因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可以使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在保罗许多的书信当中，他用里面以弗所书哥林多后书里面用这个例子，就是外面的人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那个里面的心表示是我们内心深处，是我们内在的，就是保罗书信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我们心灵纯净之处。常常保罗都讲到说我们内心是不断更新的，而这个部分常常是我们最软弱最无力加强的地方。但是保罗说，因着我们的信，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使我们的心里强健起来。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靠修行，但是我们的信仰乃是靠基督的恩典。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 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蛮力，也许很快的可以事情有很快的改变，但是不稳。有时候我们的急躁反而会破坏这个秩序。因为保罗他自己亲自经历这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奥秘的大能是在我们的里面强健我们的心。所以保罗恳切的祈祷，多么盼望以弗所的信徒，你要真实的经历到，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大能住在你里面，可以使你的心理力量刚强起来。太平基督弟兄姐妹们，你经历过吗？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祈求神帮助你，真的像保罗所祈祷的一样，因着你的信，神住在你里面，这个内在的生命可以使你刚强起来。在17节到第19节，我们看到不只是使我们的心灵被建造，而且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所以这个心理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基的，不是昙花一现的爱心，更不是像烟火般的只是一时的绚丽蹦蹦。这个力量，保罗的祈祷连续性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而且可以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这个心里的力量，这心里的富足的力量，可以延展我们的爱心。并且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第18节，好使你们能够，我是读现在中文译本，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弟兄姐妹们，这个力量会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并且这个力量，祈祷的力量会帮助你，会愿意跟弟兄姐妹们，跟众信徒明白基督爱的丰富。这就是保罗屈膝祈祷的盼望，盼望以弗所的信徒可以信靠神，从神那里的力量支取那丰富的资源。弟兄姐妹们，信仰的体验不只是个人的，是需要与我们神家里的人一同经历这无可限量的爱。人生难得，我们同是信仰群体，为什么你不是去东门教会呢？为什么陈牧师来到太平境啊？为什么这个后山的原住民，上帝要差派我来这个地方？上帝将我们圈在一起，有他的大奥妙。我们都是因着信，将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圈在一起。我们是要一起来体会基督超越知识所能够领受的爱。保罗的屈膝祈求，就是希望因着基督的爱，神完全的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神的爱完全内住在你的心里，上帝的大能要彰显运行在我们的信仰大群体，有美好事要成就，超越我们所求所想。保罗的祷告，保罗的恳切，在祷告结束，我们看见他用最大的努力，就是要让这些收信的信徒要明白上帝那无限的能力。他就是祈求神的灵完全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当神的大能充足在我们的心中，很多事情是超越你所求所想的。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祷告的结尾20、21，这个祷告的结尾表明了教会是彰显上帝荣耀的场所。今天我们圈在这里，一群信仰群体，我们圈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建造我们心里的力量强健起来， 好让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教会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一开始，保罗说，所以我劝你们，在这第四章后面就看到保罗谈到教会合一的生活。有一位老姐妹，她分享她心中隐忧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教会的祷告会要刊登为教会合一祷告。这位姐妹她单纯的心思想是教会怎么了吗？因为她说她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太平静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有所听闻，但是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今天在这封书信提醒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无论来自我们的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这群信仰群体，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批评、论断或是八卦。这是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不断的重复的提醒，要在祈祷中警醒不倦。反复默想保罗恳切的祈祷，你会明白建造合一的教会需要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让神的灵完全的内住，才能够让教会合一。其实在以弗所书，鼓励你们这段时间跟着教会，跟着新眼光来读以弗所书，在后面第六章里面，保罗末了的鼓励，他还是提到祷告。第六章第十八到十九，他告诉我们，我们这群信仰群体要靠着主的大能力做刚强的人。十八到十九里面说到，你们要在祈祷中祈求上帝帮助，常常随从圣灵带领祷告，要事事警醒，不可放松，要不断的为信徒祷告，也要为我，也要为牧师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们适当的话，在该讲的时候能够放胆把福音的奥妙讲述出去。来到太平静快要两个月了，这里有许多的人事物值得在后山长大的我学习，这里真的有很多丰富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我看到太平静在社会上，许多我们的长职们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的长职同工们，他们谦和默默的服侍。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也成为观光客走览的地方，这个建筑物，这里的管风琴充满了历史的情怀。但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最让我开怀的地方是什么呢？牧师猜。好，因为天天跟牧师在一起，应该牧师要了解我。好，在太平静其实最让我欢喜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空间，这是我信主20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教会除了有建筑物、牧师馆、教育馆，但是我信主20多年来是我第一次看见教会的整个空间里面有一间祷告室。弟兄姐妹们，有去过祷告室的请你头低下来。这个地方可以让我独自安稳， 不受干扰的与神面对面。这个地方我也看见我们教会有一个膝盖已经很不好的老妈妈，她每一个礼拜搭风车来到祷告室，她就是我们的玉芝姐。我知道大家都忙碌，你要特别跑来祷告室多么麻烦。无论是我们的祷告室或是我们自己，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当教会多功能的被使用，我们似乎把最重要的放在次要，甚至影响我们的灵性生活。祷告对你们来说，是次要的吗？是需要的时候才求告吗？耶稣说，经上不是记着，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最后，我要用一则泰雅族部落的故事来结束。很久以前，在泰雅族部落里面发生了族人被杀的事件。他们会有这样的状况，常常就是因为这个传统领域，你越过我的土地，因为土地的关系，所以在一个星光月黑的这样的一个夜晚，敌人突然袭击泰雅族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将近有一半的人被杀害。这个时候族人聚集在想，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如果你在族，你在里面，我熊熊没记得你啊，你会想什么样的方法呢？你想一下，一半的人都被灭了，大家在聚集想怎么办。最后有一位耳朵深苍的族人，他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男人在我们的衣服里面来喂一只臭虫？为什么要喂一只臭虫？因为这个臭虫会在每一天晚上，臭虫就会出来，会在这个身体上不断的叮咬。如此一来，我们只要一只蚊子，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睡，那何况这只臭虫在身体里面咬的时候，你可以睡吗？没有办法睡。所以因为你没有办法睡，你到第二天，你精神可能因为这样子没办法睡，精神可以一晚到天明。所以这个耳朵被咬成汤的这个族人就说，就像我一样，因为被臭虫叮咬，我的耳朵才烂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能不能认同他的说法，谁能够忍受一只臭虫在身上里叮咬呢？谁能够熬过一夜呢？最后这个耳聋身苍的这个族人就说，没有关系，大家不认同我的建议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养这只臭虫在我身上，让我来为你们夜夜守卫，让我来为你们来看敌人有没有来攻我们的部落。大家不要忧愁，你们安心，将来你们会了解我的苦心。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的恳切的心。你愿意成为教会，成为你家里或是我们的国家那个愿意把臭虫放在你身上咬的那个警醒的人吗？盼望神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保罗恳切的祷告是支取上帝力量的来源。 也许你可以不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能帮忙的就是祷告。因为神明白，上帝就是需要我们祷告。
祷告的灵再次释放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耶稣，愿祂已经 教会再次成为你祷告的殿。耶稣，愿你那复兴的祷告的火在这当中，耶稣释放你祷告的火，燃烧在整个殿堂当中。耶稣，因为你说这殿必成为你祷告的殿，耶稣让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耶稣，我们欢迎你更深的来到，我们欢迎你的宝座现在就来到，我们欢迎你在这里掌权。你是那现在、现在、永在的神，永远的神。
让我们可以敬拜的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到乎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人超过我们的。
保罗恳切的祷告，帮助太平境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进入到这祷告恳切里面。主啊，我们要经历你的大能，神刚强我们的心，主持这样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去体会那基督那奥妙的爱，使我们能够建造合一的教会。谢谢天父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